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0月21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10月20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联储发布经济褐皮书，表示美国经济展望趋于悲观；司法部起诉五名俄罗斯人向莫斯科输送美国国防技术；由于能源设施不断被攻击，乌克兰将首度在全国范围限电；超八成美国人担心台海局势，过半数认为高阶官员应该持续访台；美金将首次出现亚洲面孔，铸币局推出25仙纪念华裔女星黄柳霜；疾控中心正在研究将 COVID-19 疫苗加入儿童免疫计划。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据美联储19号发布的经济褐皮书报告，受到通货膨胀恶化和升息的影响，以及商界对需求减弱的忧虑加深，美国经济展望正变得更加悲观。在当前美国激进升息而压低消费者物价飙升，同时避免全球最大经济体陷入衰退，美联储星期三发布了这份最新调查的经济形势褐皮书。根据报告内容，美国经济活动在很多领域已经呈现趋缓的形势，加息、通胀和供应中断等因素亦导致需求放缓。虽然现在供应链中断有所缓解，令到制造业普遍稳定，美联储辖下几个准备区仍然回报劳工需求有所降温，主要因为企业担心经济趋缓加剧而对增聘员工犹豫不决。褐皮书还显示，美国目前零售支出一直相对平稳，但民众在必需品上的花费持续增加。另一方面，由于供应链混乱问题未完全解决，俄乌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飞升，以及中共为防范疫情的封城措施导致全球生活成本升高，外界预计11月的美联储政策会议会再进一步将利率提高。拜登政府19号控诉了五名俄罗斯人涉嫌向俄罗斯武器制造商运送美国的电子元件，其中有些已经在乌克兰战场上被发现。据司法部报告指出，俄罗斯人欧瑞霍夫、乌斯和其他三个人利用一家总部位于德国汉堡的公司展开行动，将部分技术运送给受美国制裁的俄罗斯国防企业。涉案人欧瑞霍夫曾经在2019年前往美国采购零件，提供给俄罗斯制造的苏海战机使用，而当前在乌克兰战场缴获的俄罗斯武器当中，亦发现了一些透过犯罪计划取得的某些类型的电子元件。司法部指出，欧瑞霍夫和他的俄罗斯同伙以及两名委内瑞拉人被控利用这家德国汉堡的公司作为幌子，从委内瑞拉向俄罗斯和中国运送几亿桶石油，已经违反全球制裁。另外有三名拉脱维亚人和一名乌克兰人亦因为试图向俄罗斯运送美国制造的高精度工业磨床而受到司法部指控。司法部表示，包括武器制造商或核武器计划都可能会使用到这种磨床。由于近来俄罗斯一连串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摧毁了一些重要电力设施，乌克兰当局将在20号开始首度限制全国范围的用电。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晚的影片中表示，一些关键基础设施又遭到破坏，包括当日有三座能源设施被敌人摧毁。据乌克兰官员和乌克兰国家能源公司宣布，政府将在20号上午7点到晚间11点实施限电。总统莫廖亦在 Telegram 上说，城市街灯将会受到限制，如果民众没有将用电量减到最少，亦会有暂时停电的情况发生。乌克兰国家能源公司警告，虽然目前这一波措施仅限于20号实施，但是随着寒冷天气的到来，不排除会更加频繁地寻求民众的协助。乌克兰国家能源公司亦呼吁公众在朝早7点前快点帮所有的嘢充电，包括手机、行动电源、手电筒和电池，并准备好一些饮用水以及保暖的衣物。今个礼拜中共20大正持续在北京召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计划将取得第三任期。据美国皮丘研究中心礼拜三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有高达87%的美国民众认为中俄伙伴关系对美国来讲是一个严重问题，但有中共军力的亦达到了86%，关切美国人权政策的达到80%，担心美中经济竞争的亦都达到了80%。另外，82%的美国民众认为台海紧张局势对美国来讲是严重问题，其中认为非常严重的是43%，部分严重的是39%。同三月份的民调相比，认为非常严重的比例已经增加了8%。当被问及即使可能损害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美国高层政治人物是否应该持续访台，54%的美国民众表示应该继续。调查亦都显示，美国民众对未来美方人士赴台外交旅行的看法没有明显的党派分歧。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有56%的受访者认为美国高层官员应该持续访台。近日，美国铸币局正在推出一系列杰出女性的肖像钱币，其中包括最新发行的25仙硬币，为纪念已故华裔影星黄柳霜。这个将成为美金史上第一张亚洲面孔。根据纽约时报指出，美国铸币局预计制造3亿枚刻有黄柳霜头像的25仙硬币。铸币局表示，首批钱币来自费城和丹佛的铸造厂，将在10月24日开始配送。上世纪影星黄柳霜是一名中国移民的后代，在1905年出生于洛杉矶唐人街，并且在1961年过世。生前演出共60多部电影，横跨默片和黑白电影，亦都参与不少伦敦和纽约的舞台剧。黄柳霜生前的重要成就在于身为女性的少数族裔仍然努力为亚裔发声。她以自己的经验为例，坦言受到很多差别待遇，呼吁能够打破亚裔角色的黑板印象。黄柳霜曾经讲过一句名言，凸显亚裔演员的困境。她说自己死了1000次，因为她饰演的角色下场几乎都是死亡。而铸币局长吉布森则称赞黄柳霜是一名勇敢的倡导者，并致力于提升亚裔演员的能见度和角色的多元面貌。据美国疾控中心礼拜三确认，当局正在将 COVID-19 疫苗加入儿童免疫接种计划。如果这项计划通过，可能会导致一些州强制要求学龄儿童在入学前接种疫苗。根据相关会议的一份议程显示，疾控中心的顾问将对2023年儿童和青少年的免疫接种计划进行投票，但是其中没有明确说明是否会在计划中加入 COVID-19 疫苗。目前包括加州在内的一些州和城市的官员已经明确表示，他们已经开始强制要求某些年龄组的儿童必须接种 COVID-19 疫苗之后才能够入校上学。 与此同时，美国其他一些州就禁止疫苗的强制接种，包括佛州卫生局局长约瑟夫·拉达波强调，佛州不会强制要求学生接种。他仍然建议健康的儿童不要接种 COVID-19 疫苗。预计免疫接种实践咨询委员会将同疾控中心一起针对这个问题做出最终决定。这个投票将会在礼拜四举。对抗通胀高油价，拜登宣布再释出战略石油储备。四个俄占领区戒严，拜登说普京发现自己处境非常困难。欧盟针对俄在乌使用伊朗无人机制裁八人与实体。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说不排除中共今年攻台可能性，美国海军要随时战备。纽约市为几百名移民男子开放帐篷避难所。美房贷连降四个月，申请量创25年来新低。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20号，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拜登总统礼拜三表示，他将继续动用紧急石油储备，以应对全球石油市场面临的新冲击。石油行业组织则认为，拜登的政策只会加剧石油短缺问题。之前美国汽油平均价格一度飙破每加仑$5，引发民怨四起。虽然价格后来平稳下来，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仍然是可能导致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击败民主党的最大因素。根据分析，对拜登来讲，这个有着重大的内政考虑。他已经决定给能源部继续出售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授权出售的最后一批，大约是1500万桶石油。他在3月授权出售1.8亿桶战略石油储备。拜登说今次出售将在12月进行。他说如果有必要，他还愿意授权在各个之后出售更多的石油储备。拜登说在其他国家的行动造成了这么大的波动之际，美国将继续稳定市场，降低石油价格。美国称之为准备释放计划。这个令到美国能够迅速采取行动，防止油价飙升，并对国际事件做出反应。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三宣布在兼并乌克兰四区实施戒严。普京签署法令，宣布在上个月兼并的顿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克尔松等四个乌克兰地区从20号零点起实施戒严。拜登总统礼拜三在白宫表示，我认为普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处境。在我看来，普京唯一可用的手段似乎是残酷地对待乌克兰公民，试图恐吓他们投降。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巴特尔同一日在国务院记者会中表示，俄罗斯正采取绝望政策，试图有效控制这些地区。但是事实上，俄罗斯在这些地区并不受到欢迎。乌克兰人民反对俄罗斯非法入侵以及使用武力夺取乌克兰土地。与此同时，莫斯科在乌南克尔松扶植政府，预期乌军很快会发动攻击。计划撤离大约50000名平民，并已经开始操作。中共驻乌克兰大使馆礼拜三发布紧急转移撤离指南。印度官方亦发布最新的旅游指示，建议所有印度公民不要去乌克兰旅游，并要求人在乌克兰的印度公民尽快离开。乌克兰空军19号宣布，从9月13号以来，乌军已经在乌克兰境内摧毁了223架伊朗自杀式无人机。据路透社礼拜二报道，伊朗仲承诺向俄罗斯提供地对地导弹和更多的无人机。欧盟的制裁专家在礼拜三上午的会议上，就伊朗向俄罗斯提供自杀式无人机攻打乌克兰，制定了一份涉及8名个人与实体的制裁名单。一名外交官表示，这份清单预期在20号晚间的欧洲领导人会议上拍板。 外交官员话，美国、英国和法国计划在安理会闭门会议提案讨论伊朗提供无人机给俄罗斯一事。不愿意知名的外交官员说，这三国认为这类交运武器行为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伊朗否认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克里姆林宫不愿意证实。美国就说伊朗否认交运无人机是讲大话。据欧盟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说，欧盟27国的外长10月17号礼拜一在卢森堡开会的时候就达成共识，同意欧盟尽快针对伊朗无人机问题做出快速的反应。中共在16号起召开20大会议，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再度重申，北京绝对不会放弃使用武力攻台。对此，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麦凯认为，不排除中共最快今年就会展开攻台行动，美国海军要随时处于战备状态。麦凯表示，过去20年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在表态要做出行动之前就会兑现他们做的每一个承诺，所以谈论到中国是否会在2027年行动的时候，我认为他们可能会在2022年或2023年行动，我不能够排除这个可能性。麦凯指出，随着中共和俄罗斯的威胁日益增加，等美国海军随时保持在战斗状态，比扩大舰队规模更加重要。这个亦都促使美国、英国及澳洲达成军事合作协议 AUKUS。 英美将为澳洲提供建造部署核动力潜艇的技术和能力，增加印太地区联合作战的实力。纽约市星期三开放一个紧急帐篷避难所，以减缓被德州和美国其他南方州官员用巴士送来的移民给纽约市造成的一些压力。这个人道紧急反应和救助中心位于曼哈顿以东的兰德尔岛，将是500名最初来自委内瑞拉和美国边境以南其他地区并抵达纽约的500名单身移民男子的临时住所。由于移民不断地涌入，令到纽约市难以负荷。纽约市长亚当斯在7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紧急状态将维持30日，而且有可能会延长。亚当斯表示，纽约市4月以来接收了17000多名移民。他说，移民问题将令到纽约在这个财政年度花费10亿美金。不单只是移民问题，纽约的犯罪率近日亦出现上升的趋势。好多民众甚至不敢使用地铁通勤，亦成为纽约市目前面临的难题。德州在11月中期选举中寻求第三个任期的州长阿伯特已经向纽约市运送了3000多的移民。艾尔帕索8月底以来向纽约市运送了大约7000名移民。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达到6.94%，创20年新高。这个导致抵押贷款整体申请数量呈现明显的下降。市场内幕报道，根据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协会的资料，截至到14号那个礼拜，抵押贷款申请量周减4.5%，在除去季节性调整的因素后，周减4%。银行协会副总裁 Joe Kahn 指出，抵押贷款申请已经连续4个月减少，来到1997年最低的水平，因为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达到6.94%，创2002年的新高。今年利率攀升的速度和水平大大减少了再融资的活动，亦加剧了买屋市场现有的负担能力。从开工和销售的住宅活动一直呈现下降趋势，这个和利率上升吻合。Joe Kahn 表示，目前的30年期固定利率比一年前高出3%以上，而购买和再融资申请数量则分别年减38%和86%。不过虽然交易量放缓，但消费者对于可调整利率房贷的需求却在上升。比例在整体产品中上升到12.8%，创2008年3月的新高。这个显示一些买家仍然想快点买屋，并愿意压住未来的利率变化。
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南新闻。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0日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前国际各界的专家学者纷纷对中共二十大的国家报告进行分析解读。有学者指出，习近平今次二十大的报告释放出中共要挑战世界霸主地位的强烈信号。然而针对习近平很可能进入第三届任期，甚至有可能终身执政，不少人因此愤怒。但有香港民众就表示，只有习近平这个总加速师才可以将中共最终带入灭亡的巨坑。
综合媒体的报道，哈佛大学甘乃迪政府学院与台湾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12月18日在立法院举行中共二十大对区域稳定及经济关系的挑战公听会。哈佛大学甘乃迪政府学院艾许中心主任蔡奇教授在立法院指出，习近平的二十大报告没有意料之外的内容，新的领导班子将会在这个星期日或者下个星期一即将揭晓，预计将会由挺习近平的派系组成。二十大显示出中共政策将会延续而不是变化。对于两岸局势，蔡奇则是分析认为，中共在可见的未来之内武力统一台湾的可能性不大。中共领导层明白这个是不可能的事，中共的所作所为是为了阻吓台湾宣告独立的任何可能性，因为那样的宣告会严重破坏共产党统治的正当性、合法性。不过蔡奇亦都强调话，虽然他认为短期内中共不会武统台湾，但是武统仍然在中共的议程上。至于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影响，蔡奇指出，中共二十大展现出了中共政策方向的延续性，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亦让中共意识到要尽快在经济、金融、科技等方面减少对西方国家的依赖，未来和西方脱欧势在必行。除此之外，针对习近平大概率展开第三届任期，甚至可能效仿毛泽东终身执政，不少人因此愤怒。不过好多香港的民众则是有不同的看法。有一位叫做浴火重生火凤凰的网友说，只有习近平才可以将中共带入灭亡的巨坑。万一中共所谓的开明派上台，继续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无形中又将会为中共续命。众所周知，习近平被外界冠以总加速师的称号，或者习近平的历史任务就是在国际舞台上戳穿邓小平的所谓韬光养晦，用战狼外交让世人看清楚中共的流民本性，搞动态清零让那些仲想捞一笔的外国企业不能够再炸粪，只能够加入指责中共的行列。从这些残酷的现实中，世界将会变得更加清醒。解体中共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而现在习近平这个总加速师的角色必不可少。还有香港网友预测，2024年或者之前，世界格局会有大转变，届时西方将会成为反共鹰派的天下，一个极权的落幕指日可待。现在就要加速了，请大家坐稳，虽然有些颠簸，但是很快会到达终点。
晶片在大陆的黑市交易可以说是相当的热络，尤其经历了两年的晶片荒之后，加上拜登最近的晶片法案的制裁，已经使情况更为严重，甚至劣品都有好价钱。
据报道，汽车晶片是中国黑市买卖的核心，甚至有知情人士爆料说，除了大陆最大的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之外，几乎每家的大陆汽车制造商都曾经试图透过黑市购买半导体。在黑市中，产品不单止品质不一样，还有过时的，就连价格也是正常交易的好几倍。消息人士还说， 理想汽车曾经在黑市花费500美元购买一个刹车晶片，但是原价只是需要1美元。不过理想汽车官方否认了这件事，然而在全面缺货的状况下，在黑市购买晶片顺利的话，能够在24小时之内拿到产品，这个还是让很多人妥协了。中国是这个情况，那俄罗斯就更惨了，因为它还是从中国入货。据俄罗斯媒体近日报道，他们从大陆厂商拿到的晶片故障率达到40%，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以前 2% 的20倍，代表几乎一半的晶片完全不能够用。报道还提到，问题的症结点是在于很多跨国企业都不愿意和俄罗斯打交道，只剩低黑市里面的经销商或者其他投机的卖家，还有很多人甚至向俄罗斯出售垃圾晶片，因为他们知道俄罗斯的选择其实很少，没办法轻易获得替代品。而俄罗斯拿到晶片之后，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成本进行测试，才能够让其投入生产，基本上没什么可能用这些晶片制造任何的东西。这个表明俄罗斯企业缺乏检测实力和经验亦是一个大问题，不能够提早发现有问题的产品，才让对方有机可乘。而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中，军事专家已经看到，多年来在全球的制裁下，俄罗斯的武器晶片大多数是2012年左右生产的，而如果中共亦完全被欧美制裁，它的晶片可能亦要冻结在2022年了。
10月19号，美台商会主席钱伯斯证实，美国政府初步推进与台湾联合生产国防武器的做法，并建立一个执行委员会，这样意味着美国准备增加与台湾在武器生产领域的合作。分析认为，此举增加了对中共的威胁能力。
自2017年以来，美国政府批准向台湾出售超过200亿美元的武器，但是交付进展因为供应链问题受到影响。根据日经今年获得的国会文件，美国政府还未落实2019年7月起批准的至少10宗军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准备和台湾达成联合生产协定，钱伯斯说他认为白宫会更专注于为台湾提供更多弹药，并建立长期的导弹技术合作。类似的举措需要从美国国防部和武器商那里取得许可。而一位美台商会的代表对日经表示，事实上美国和台湾在武器技术领域的合作目前已经产生一些进展，比如说红枫二型和三型飞弹就是由台湾国家中心科学研究院开发，采用了部分美国技术进行生产。不过至到现在为止，台湾还没有和美国正式联合生产过某种武器或者是弹药。为了防止供应链问题削减台湾的防卫能力，美国准备增加对台湾武器移交的速度。日经引用美国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讲，美国和台湾正在进行基础讨论，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到明年。报道亦提到，在和台湾接洽的同时，美国亦在和英国、法国等其他七国集团的盟友讨论相关问题，包括英国和法国等成员国同样有向台湾提供武器设施的意愿。在9月份，英国首相达拉斯说，英国的所有盟邦都需要确保台湾能够防卫北京的威胁，而法国之前曾经对台湾出售巡防舰和战机。但是在2016年至2020年期间，台湾的所有进口武器订单都是来自美国。分析人士何旭认为，这个是中共在20大期间获得的一个坏消息。在确保北京渗透不造成技术泄漏的情况下，美国在台湾本土的武器协同生产将会是台海安全的有力保障。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美国和台湾的关系不断有长足进展，而北京则是不断和外界发生科技脱钩，这个会造成两岸在科技实力领域的差距。
生活成本上升和经济环境下滑的问题威胁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自今年以来，全球超过90个国家爆发示威活动，其中很多是由于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所致。
BBC 报道说，在世界多国爆发的示威中，有民众采取和平抗议，亦有激进的攻击政府做法，更有甚者爆发流血冲突。在西非国家塞拉利昂的首都自由城，8月份爆发的示威活动导致25人丧生，该国的燃料价格自3月份以来几乎翻倍，而在7月份央行发行了新钞票，将原先的货币面值删掉了3个零，这个足以反映出国内通货膨胀的严峻局面。报道指出，在今年9月以前，有超过90个国家爆发了与燃料供应相关的示威活动，其中有超过30个国家以前从未出现类似的问题。以西班牙为例，在今年3月份，该国出现335起示威，而在去年，类似的事件从未发生。而在斯里兰卡，因为生活危机引发的示威活动导致总统落台，引发了政局的动荡。
近日网上热传一段影片，显示河南禹州一名16岁少女在强制集中隔离期间发烧抽搐，却无人问津，最终死亡。
希望之声记者18号打电话给去世女仔的父亲询问详情，他说：你问吧，你现在叫我组织语言都不是几好，不是几清楚。4号凌晨2点，我们这里的政策是只要有接触或者密切接触的就全部捉走。那天我们全家都被捉走，捉去隔离点，是一个地方，但不是同一栋楼。本台记者说，女仔的父亲刚刚讲到这里，电话就中断了，记者再拨打他的电话却是没有办法接通。根据中共的一贯做法，记者怀疑他的电话遭到官方监控，禁止他对外发声。根据网上面的影片，16号女仔开始不停地发高烧，到17号发烧到成身抽筋，但是隔离点没有医护人员救治，屋企人打了无数次110和120电话都没有人理会，直到17号下午5点女仔病危的时候先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在当晚7点死亡。家属请求中央派人督察禹州市中共病毒疫情防护不当的事实，还女仔一个公道。另外，现在医院要求家属尽快拉走去世的女仔，说医院没有地方安放，但是女仔的屋企人被隔离好无奈，希望政府给个说法。据大陆媒体报道，河南禹州这次中共病毒疫情于今年9月26号爆发，9月27号到10月3号禹州市全域实行7日静态管理，10月3号禹州市政府再次宣布继续维持静态管理。据官方通报，截至7号中共病毒确诊病例有5个人是学生，来自4间学校，这4间学校的很多师生都被作为密切接触人员紧急转移隔离。网上面传出的消息说，很多隔离点不具备隔离条件，大家共用卫生间，造成交叉感染，很多老师和学生都被感染。近期禹州官方没有再通报任何感染病例，但是当地的人披露，目前禹州疫情非常严重，甚至医疗防疫系统都崩溃了，核酸检测、确诊人员的救治都处于一片混乱状态，甚至有传闻说禹州市确诊中共病毒的病例已经达到20000宗。这次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0月20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正在进行紧。10月18号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第三集致中国人民的演讲影片，再度区分中共和中国。第三集依然简短，但是就尖锐深刻。蓬佩奥一针见血表示，美中两国的关系比中共古老得多，中共才是美中关系恶化的终极原因。蓬佩奥说，美国和中共建立关系是1972年尼克逊总统访问中国，但是早在1861年林肯总统就已经派美国公使普安臣到过中国，那是美国和中国关系的起点。蓬佩奥说，他在国务院的1000日里面，美国唤醒了自由世界面对北京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中共对自由世界的威胁以及对中国人民的镇压。蓬佩奥力数中共每年偷走美国人的工作和几千亿美元，通过抖音、华为和其他技术监视我们，试图掩饰新冠疫情真相。中共还欺负澳洲人、加拿大人、捷克人、印度人、日本人和台湾人，以及任何在微信发表小红维尼相片的人。他说，中国人民生活在最严密的监视和审查底下，任由一个流民政府摆布。这样问题出在哪里呢？几个字，中国共产党。这个时候正值中共和中国人矛盾越来越尖锐的时候，四通桥勇士振臂一呼，获得世界各地的响应就是证明。台湾传媒思想坦克发表署名赵君索的文章预测，中共二十大是最后粉饰的太平，之后中共为了自保会加剧同西方的对抗。文章说，中共陷入内外交困，但是习近平的二十大报告一味强调维系国党的安全最重要，在这种心态下可以预期习近平二十大之后只会继续用打压来处理即将来到的各种风暴。文章说，中共以防疫为借口持续贴碗打压不满是最可能的，但是四通桥事件显示民怨不细，如果中共的严厉管控都开始出现缺口，这样习近平就很可能只剩下一张王牌，就是对外挑起紧张形势甚至战争来消除国内的各种问题。文章预计，出年将会是中共国运、印太局势和世界经济都非常关键的一年。习近平二十大演讲只是火山口上面的平静表面现象，一旦火山爆发，中国人怎样脱困？用三退来脱离中共是一个可能的选择。美国前宗教自由大师布朗巴克14号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的末日即将到临，退出中共党团队大潮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益。布朗巴克就4亿多人三退表示，这说明中国人正在审视中共，这是大家所讲的一个指标。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末日将会到临，他们在这里说，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领导。布朗巴克领养了一个中国小女，他说自己喜欢中国人，中国人很优秀，能力很强，但是他们被中共政府的统治所局限。布朗巴克以前苏联为例，表示共产党体制限制了社会生产力和个人发展。苏联适合耕种小麦，但是美国曾经需要出口很多小麦给苏联。脱离共产党之后，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变成小麦出口国，因为这个系统不再限制人民，中国亦都会是这样。连续29年发表香港言论自由年报的香港记者协会今年停止发表，一班香港独立记者以匿名的方式接手，在国际记者联盟官方网站发表了今年的年报。14号发出的这份年报题为《无法封嘴的故事》。年报指出，原本应该由香港记者协会出版的年报无法在香港境内发表，这个讽刺是没有人能够视而不见的。年报说，在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 多间香港传媒机构停止运作，多名新闻工作者被控串谋勾结境外势力或者串谋发表煽动性刊物被关押。目前好多新闻工作者被迫自我审查，亦都有越来越多的记者离开香港，继而在海外成立新媒体。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感叹，香港曾经是东方之珠，言论自由和各方面的法律制度都是整个亚洲的典范，但是中共实施国安法之后，这一切基础就毁于一旦。我相信对于台湾来讲，会更珍惜目前台湾所拥有的自由，特别是在新闻自由这方面，咁亦都可以令台湾再次睇清楚一国两制只係一个不切实际嘅想法，一旦接受中共嘅统治，唔可能存在任何嘅自由空间。所以我相信台湾人民唔会再接受咁样嘅宣传。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董思齐表示，中共除咗直接打压香港嘅新闻自由，亦都通过代理人、假资讯等方式渗透其他国家，其中台湾受害最深，而在其中其实亦都能够令我哋更深刻感受到，如果冇主权是唔可能维护言论自由，唔可能维护民主，亦都唔可能维护人权呢一啲基本价值。所以一方面我哋要更坚守台湾嘅主权，另一方面亦都必须要更谨慎咁防止中共用所谓嘅假信息，或者係透过佢嘅锐实力，用各种方式去影响我们收到的资讯，同时亦都要更谨慎去判断来自于中国的新闻和消息。在二十大之际，中共严苛的动态清零令人间惨剧不断上演。网上传出消息显示，10月18号内蒙古赤峰东郊七中和八小的几千名学生被强行拉走隔离，其中10岁左右的小学生亦都不准许父母的陪同下独自前往隔离的地方。据中共官方通报，赤峰新增感染只是得两宗，官方就大动干戈。赤峰红山区一间旅店的老板向本台表示，城市都静默了，现在房间住的全部都是做核酸检测的医生。据区另一间旅店的工作人员向本台表示，目前餐饮旅店都关门，学校亦都停课，有几日噶啦。我哋呢一度系疫情中风险区。内蒙古呼和浩特当局为咗疫情清零，可谓系用尽招数。除咗将大量嘅居民转移到外地之外，佢哋仲用电焊焊死居民屋企嘅大门，防止佢哋外出。有网民话：中国老百姓命中除咗有韭菜运之外，仲有牲口运。一段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一名女子趴在马路，影片中还有婴儿的喊声。拍摄的男子说，事发在新疆乌鲁木齐一间医院门口，孕妇在马路生 BB。 该男子气愤说，上面没有人理，而在几步远的地方，几名身穿防护衣的人员就站在医院门口，但是就无动于衷。另外一段影片里面，一名孕妇哭诉说，乌鲁木齐有爱妇有保健院门口，一位妇人羊水都穿了，流了很多血，但是就被禁止入医院。重点是三个医生一米一个，没人理他们，就当我们好像畜生一样。最后这名孕妇逼不得已在大马路边生仔。中共防疫引发广泛民怨，日本产经新闻台北分局局长此坂明夫指出，中共过度防疫将会带来社会动荡，或者会成为动摇中国共产党的计时炸弹。10月19号是中共二十大召开的第四日，在这一日，青海海西州发生了 5.5 级地震，敦煌、格尔木都震感明显。据中国地震网通报，19号中午12:35，青海海西州的磨崖市北纬 37.69 度，东经 92.3 度，发生尼克特制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11000米。在该通报发出之前，中国地震台网曾经发出自动测定通报，说海西州磨崖市附近 北纬 37.77 度，东经 92.34 度，发生6级左右地震，但是说最终结果以正式公布为准。青海当地网民纷纷表示，现在云陀陀瞓在床上面猛烈摇晃，还有网民说有余震。另外敦煌格尔木都有网民留言说震感强烈。中共二十大期间可谓极之不平静。在青海地震前两日，即是17号上周，中共主席习近平在参加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的时候，广西桂林发生大规模山火，当地网民亦都纷纷上传图片，爆料说空气很确，布满烟尘，天空亦都染成橙色，网民形容就好似末日。据明慧网报道，自从九月份以来，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骚扰、绑架法轮功学员，每日都有大量案例发生。报道指出，九月同十月份期间，河北省多地的法轮功学员至少66人受到当地政府骚扰。除了河北省之外，骚扰事件还发生在北京市、上海市、重庆市、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山东省、湖北省、四川省、江西省、湖南省、陕西省和安徽省。同时还有超过30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警察绑架。九月份还有47名法轮功学员受到中共判刑。今年八月份离开中国的河北法轮功学员程先生17号向大纪元表示，中国很多法轮功学员都是中共当局的重点监视对象。在二十大这样的敏感日子里面，他们会受到惯性骚扰。程先生认为，中共大面积骚扰迫害法轮功学员是因为心虚和害怕。他指出，中共已经是穷途末路。纽约法轮功学员于雷亦都表示，法轮功学员坚守的真善忍普世价值会令中共的邪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一旦民众认识到真理和人生意义，回归传统，中共政权就会土崩瓦解，因为他再无法通过大话来维系统治。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说，中共二十大期间已经是风声鹤唳，会对他认为的一切不稳定因素进行严酷打压，包括大规模骚扰绑架法轮功学员，但是这样对中共的国际形象是一个负面影响，会令世界越来越看清楚中共的暴政本质。他指出，中共用暴力和大话来控制权力，再美好的普世价值都和他对立和冲突，因为他不希望老百姓是善良、真诚、有爱、彼此包容的，他要的是斗争哲学那种狼文化。赖建平说，虽然中共加紧对法轮功进行打压，但是法轮功学员的顽强抗争是对中国人民的一种鼓舞、鼓励。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今日在节目中提到，中共的末日将会到临，退出中共党团队大潮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益。如果还未了解怎样退出中共组织的朋友，可以在谷歌搜索三退网址。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0号礼拜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各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持续，俄罗斯内部晶片短缺状况严重。俄罗斯国家商业媒体《工商日报》近期报道指出，最近几个月从中国运往俄罗斯的晶片故障率增加了 1900%。 下面来看报道。
报道援引一批消息人士的讲法，在俄乌战争前进口晶片的缺陷率为 2%， 那时多来自美国、台湾。自开战以来，只有中国提供俄晶片， 竟有高达 40% 的故障率。27号俄尖端战机苏海34居然失控冲撞一栋九层楼的建筑，战机当场爆炸。据19号媒体的最新报道，目前已经造成14死19伤。俄罗斯媒体认为这个是晶片的问题，亦就是中国的问题，怪罪中国的晶片太差。报道提到，即使是 2% 的缺陷率亦并不理想，因为很多零组件产品会面临相当大的品质问题。40% 的故障率意味着根本不适合使用。除了中国晶片的高故障率之外，俄国内部供应链混乱，很多黑市进口的设备亦与正规设备规格不同。这些黑市销售商本来就不保障品质以及客户服务，只要产品出现问题，俄罗斯亦没办法向这些黑市转售商要求赔偿。而现在俄罗斯内部急缺晶片，黑市成了少数能够获取晶片的管道，因此很多买家看准了这一点，向俄罗斯倾销很多没用的垃圾而获利，亦就是法国烂财，前后方都紧张。19号台媒《今周刊》刊文题为图解禁令飞弹无人机都靠这些晶片，记忆看一张图看懂美国绝杀令终极目标显示，只要同超级电脑 AI 与量子运算控制飞弹无人机三方面有关的任何半导体全面被美国封杀。通过在俄乌战，专家们认为晶片在战争中极其重要。关键时刻节目评论认为，这个是美国从三个领域斩首中共。拜登在10月7号宣布的相关禁令，就是对中国进行晶片的清零战争。美中全面对抗已经进入冷战 2.0。
美国政府正计划同台湾联合生产武器，以提高美国设计武器的产能，加速武器交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中共已经决定以更快时间线统一台湾。专家认为，中共早已秘密备战，台海战争风险越来越大，世界需要提升警觉。下面来看报道。
日经亚洲19号引述三名消息人士的讲法报道说，美台联合生产武器的计划可能由美国国防承包商提供技术，在台湾制造，可能持续到明年。美军相信中共或者在2027年前具备夺取台湾的能力。拜登政府正为鼓励盟邦伙伴提供台湾安全协助打基础。而据美国之音19号援引西方官员说，中共以多达大约27万美元的高薪招聘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退役军人飞行员到中国，帮助中共军队了解西方军队最新的战术、作战方式和战斗能力。目前有30多名退役英军飞行员在中国为中共军方效力。18号英国国防部表示，会采取法律行动制止现役和退役飞行员受聘帮助中共军队提升军力。台湾国防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19号表示，英国的飞行员被中共高薪招聘变成战斗机的教练，可以称之为军事的千人计划，同中共准备在台海开战绝对有关。近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警称，中共已经决定以更快时间线统一台湾。时政观察人士王克表示，这个是美国的重大战略判断。美国最近两个动作，一方面通过晶片法案打击中共的高科技、经济和军力，另外还出台了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共认定为后果最为重大的挑战。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董思齐说，所以布林肯的这段讲话事实上反映了不只是美国的评估，而是世界上各国都认为中国已经要将台湾议题摆在台面上，同时用台湾议题来平衡他在内部所遇到的政治上或经济上的压力，以及来自于国际上对于中国的压力。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说，这个就好像今年俄罗斯普京决定要武力入侵乌克兰， 全世界就只有美国事先预警。咁而家我觉得似乎历史上正在重蹈之前嘅一个经验，对台湾嚟讲当然是要特别做好万全的准备。董思齐表示，台湾在军事上要加以改进，特别是现在台湾的兵役体系和制度，还有后备动员体系，我们的自主防卫能力都还有再提升的空间和必要性。更重要的是如何去透过和更多民主国家的互动合作，让世界亦更需要台湾，那台湾就会更加安全。余中基披露，台湾亦好清楚地知道只有备战才能够止战，台湾希望两岸不要发生战争，那就必须透过各种强化自己武装的准备，希望能够达到吓阻的效果。
据 CNN 等媒体的报道，伊朗制造的见证者136无人机被证实出现在乌克兰的战场上，大肆襲擊烏克蘭的城市設施。有伊朗官員表示，伊朗政府承諾對莫斯科提供另一批地對地飛彈和人力支持，此舉遭到基輔和發達國家的譴責。烏克蘭外長庫列巴呼籲烏克蘭應同伊朗斷交。下面來看報導。
18號據美國情報人員的講法，在最近幾週超过50个伊朗军事人员驻扎在克里米亚，对俄军提供无人机系统培训课程。当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巴特尔指出，伊朗与俄国深化合作的问题应当被关注，并被视为巨大威胁。台媒新头壳认为这样的做法构成间接参战。据悉，伊朗提供的自杀式无人机造价$20,000，可以携带50公斤的弹头，最高航速达到185公里，可以定点之后待命锁定目标，亦可以从卡车上发射，机动性较高。泽连斯基表示，目前俄国已经获得2400架类似的无人机，对此几乎准备做出适当的国际反应。外长库列巴表示，伊朗提供的这些无人机武器袭击了几乎的千万家庭，摧毁民用能源设施并杀害平民。乌国应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原因是德克兰参与了破坏乌克兰领土的行动，负全责。据乌国空军19号讲法，自9月中旬以来，国家防空部队与其他国防部门摧毁了223架伊朗制造的无人机，但在公开场合，克里姆林宫此口否认曾使用这一类别的无人机。班特尔强调，帮助伊朗开发制造这种无人机与弹道导弹的人将会遭到制裁，美国亦会制裁将伊朗武器运到俄国的人。俄增进与伊朗关系的做法对全世界构成威胁。不过每日镜报指出，在克尔松地区乌军摧毁了一个无人机的部队，这个阻止了莫斯科采用该手段打击乌克兰的部分努力。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18号表示，今年春季普京的健康确实曾经出现严峻问题，按目前的局势，俄国发起的战争有望明年夏季结束。下面来看报道。
根据乌国媒体 TCH 的报道，乌国情报部门说，普京出现类似思觉失调症的迹象，并有精神和身体疾病的特征。布达洛夫表示，普京现状如何或者只有等莫斯科出现权力动荡的时候才知道。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引用布达洛夫的话讲，预计到明年夏天，俄国发动的侵略活动将会结束，几乎将会恢复1991年从苏联独立时的领土边界。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